现在你接着说，博斯古典诗歌。博斯就是今天的伊朗。伊朗在六十年代，哎，五十年代后前，六十年代我忘了，跟联合国和世界各国有一个照会，就是说希望今后大家别叫博斯了，都叫我们伊朗。伊朗也叫伊兰，我们过去伊兰，这个所指的国家的实体都是一个。博斯是希腊人和中国古代人喜欢叫的名字，是伊朗帝国当中的一个最强大的国家，相当于我们中国的汉代，我们现在汉人，我们指的用汉代人，我们叫汉人，指代我们中国。这样过去一般的国家都没有名字，印度长期以来没有名字，中国也没有名字。中国叫什么呀？是朝代的名字。中国这个名字一开始是一个形容词，就是世界中心的形容词，后来慢慢固定了现在的名词。尤其是大国没有名字，小国有名字，为了跟大国区别。大国没名，就像印度天皇没名，天皇不用要名字，因为独一无二，名字是为了标志的，是吧？标记你是谁，张三李四区分开。如果这个东西是独一无二的，没名也可以，所以他不需要名字。博斯这个国家呢，不是我们今天所想象的伊朗啊，这个，因为今天伊朗仅仅是一个阿拉伯国家当中夹杂的一个异民族，就在整个中东地区，大概有三个大民族，一个是阿拉伯人，一个是土耳其人，再一个就是波斯人，这三大民族都是伊斯兰教，但其他还有一些延伸的小民族，就是中亚地区比较多。这个在过去的古代世界当中，波斯人是世界上，是东方世界当中最强盛的国家，所以当时希腊人当中印象当中的所谓东方人，实际指的是波斯。希伯战争就是希腊人跟波斯打的，马拉松就是从这儿来的，马拉松典故就从这儿来的，从希伯战争来的。后来当时波斯人失败啊，波斯人之所以失败，不是因为他的军事不强大，军事当时比希腊人强大，不是兵比他们少，兵比希腊人更多，因为希腊人是一个民主制度，大家为了自己的国家而战，波斯行的是奴隶制度，就是不能稳定军心，不能凝聚人心，所以最终失败。关于这一点，希罗多德在他的历史当中有过分析，为什么一个强国被一个弱国打败，腐败的政府，没有主人公意识的军队是不能打仗的。波斯文化影响所及是整个中东地区，当阿拉伯帝国还处于蒙昧时期的时候，波斯帝国已经很强盛了，已经有悠久的历史文化了。所以一直到今天，实际上我们中亚地区包括新疆不是阿拉伯文化的遗留，而更多的受到了波斯文化的影响。我们的维吾尔语跟波斯语很接近，一多半的词一样，发音差不多。一个维吾尔人和一个波斯人和一个伊朗人如果都说话的话，以前从来没接触过，也不知道伊朗在哪里，两人说话的话大体能听懂对方的意思，都到了这么接近的程度。新疆的歌舞主要是波斯的歌舞，实际上印度北部的文化是波斯文化，印度北部原来是阿拉伯人的入侵，阿拉伯人的入侵实际上是伊朗人的入侵。为什么这么说呢？当时阿拉伯帝国强盛，把伊朗给兼并了，就把波斯给兼并了，波斯成为伊朗的一个波斯成为阿拉伯的一个行省，就像现在那个现在叫日本人把韩国给兼并了一样。后来阿拉伯帝国衰落以后，波斯人逐渐独立，又独立出来了。但是阿拉伯帝国的文化大权，刚才我讲是波斯人掌控的，文学艺术更不用说了，文书这块阿拉伯人掌控的，所以阿拉伯帝国在文化上的扩张必然是也是波斯文化的扩张。当然波斯文化自己也付出很大的代价，就是波斯语在中间被切断了好几百年，强行改用阿拉伯语，波斯人必须放弃他们的拜火教，叫索罗亚斯德教，而改信伊斯兰教，谁不信就杀头，信 不杀头，还有好处免除税负，可以不向帝国交税，这个吸引力大。所以纷纷的把拜火教改宗改信伊斯兰教，所以拜火教现在完了，基本上大概有几万人，伊朗还有山区几万人信拜火教，大家都是伊斯兰教徒。而且现在波斯人的伊斯兰教信仰甚至比当初曾经强加于他们的原来的阿拉伯人更信仰伊斯兰教。可笑的是，现在波斯人成为世界上的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国家，一切必须按古兰经的说的去做，古兰经的说的都是对的，这叫原教旨主义。原教旨主义是恐怖主义的基本的理论基础。这原教旨主义就主张，就是这个世界上除了信伊斯兰教的，其他都叫异教徒，异教徒全都是魔鬼，因此杀死异教徒是安拉所喜欢的，这样的一种逻辑。这个宗教就是原教旨主义就极强的排他性，他不像佛教，哪国家只要信了都可以成佛呀，谁信的基督教都可以成基督。为什么基督教在全世界流传这么快？为什么犹太教就不行？犹太教是只有我以色列民族，只有我犹太民族才信这个教，只有我才是上帝的选民，其他怎么都选不上你，那谁信呀？他这种宗教只有别的民族，只有恨，只有灭他，只有灭犹太人才行。而转成基督教以后呢，全世界其实我们都可以信，都可以，只要我们信了，我们就上帝的选民。所以这个、他就有的宗教就排他性。那么今天比较有排他性的，就是原教旨主义的。当然伊斯兰教不同的主张很多，教派很多，你就不能说伊斯兰教是铁板一块，大家都主张一样。因为除了古兰经还有圣训，圣训对古兰经不同的解释都有。因为穆罕默德在他的历次演讲当中，由于场合不一样，思想有变化，自相矛盾。这都说了，这个说全世界都是我们的兄弟，我们应该穆斯林应该友好的对待其他的民族，有这句话确实是，但又说了刚才那句话了，就是凡不信我教的都是魔鬼，你们都得杀，哪句话是对的？当时穆罕默德生气了，就说这个，他高兴了说那个，那不同的解释者就说哎那个是对的，或者这个是对的，就是一类的吧。我不管怎么说，波斯人是一个文化发达的国家，它的影响所及在整个中东和中亚这一块，文化的影响所及，所以直到今天，波斯在世界上的影响仍然很大。这当然不仅仅是因为它发展核武器跟世界叫板，还是因为这个国家它自身人口啊，跟它的国土啊，跟它的历史文化呀、啊。都很重要，是北朝鲜所不能比的。北朝鲜学了他也给拿俄武器来要挟全世界，但北朝鲜的问题是因为有中国，中国就得拉北朝鲜。如果中国不支持北朝鲜，北朝鲜早就垮了，撤离就完了，一年他也活不下去。前年2005年的时候，中国因为有一事让他到就是让他回到六方会谈，他愣是不回，所以中国就把他的咱们跟他的石油管道给切断了3天，说因为技术原因不得不关闭，于是乎关闭了3天。北朝鲜到了第4天说好，我谈判去，你给我打开吧，就只能这样。所以没有中国的援助，他一年都国家就崩溃。但是我们不能让他崩溃，因为是我们的屏障，大家的朝鲜是中国的屏障。这个我们中国近代的命运都跟朝鲜密不可分，大家都知道啊。甲午中日海战为什么打的，大家都知道是吧？因为朝鲜打的抗美援朝战争，这一战打下来，我们中国共产党原来因为美国跟我们把我们抗战是盟友关系，中国以及中国共产党跟美国都不是敌人关系，一仗打下来，我们跟美国成了半个世纪的敌人，一直到今天也是，死了10万人不说，成为敌人，而跟美国一成为敌人，整个改写了中国近代化、现代化。现在就是中国的发展道路全变了，只要美国对我们都反对，因为美国是资本主义代表，整个的意识形态全都变了。于是乎冷战，我们加入共产主义阵营，所以可以说我们中国整个的近现代史跟 朝鲜这个小小的半岛密切相关，今天也一样。这个事不是闹着玩的，比如朝鲜这个发展核武器，你说怎么着？发展核武器，他就会跟中国叫板。再说波斯吧，这个波斯文化因为历史悠久，但是信了伊斯兰教以后呢，语言不得不丢掉，宗教不得不丢掉，关于拜火教的文献全都被烧了，作为异教徒全都被烧了，所以几乎没有流传下来。到后来他们的语言重新恢复，即根据书面的语言加上阿拉伯的用阿拉伯字母和模仿阿拉伯的发音，重新建立了现在的中古波斯语，叫达利波斯语。所以现在波斯语当中大量的阿拉伯语词汇和大量的阿拉伯语句法，反过来受到后起的野蛮文明的影响。当然阿拉伯字母根据谁学的呢？阿拉伯字就根据犹太字母，就是当时的这个中亚的这套字母系统来学的。这样一来，实际上我们看来，从文学上来讲，我们要把波斯搁在阿拉伯后头讲，按说应该把波斯搁在阿拉伯前头讲，可是前头这些东西都湮灭了，而它文学的高峰呢是在九世纪到十二世纪，所以整个属于在阿拉伯帝国发展的鼎盛时期，它才产生它自己的文学，就是它自己掌控着语言文化这块的这个政治权利。加上阿拉伯帝国的衰落，本身他自己慢慢有了小朝廷，慢慢的有了自己的主权，开始逐渐的发展了他们的文学。大概一直从九世纪到十四、十五世纪，阿拉伯波斯文学有五百年的繁荣，就是这五百年创造了世界上最辉煌的诗歌体系。可以这么说，在东方各国诗歌体系当中，对西方影响最大的首推波斯诗歌。而不是中国诗歌，不是印度，也不是阿拉伯，是波斯。那么为什么波斯诗歌在西方影响这么大，西方人这么喜欢？原因很多，我们从种族上找原因。波斯人属于雅利安人系统，雅利安人的老家就在波斯现在住的伊朗这块，然后有一支迁徙到西方北欧这块，现在的德国和北欧各国都属于雅利安人。雅利安这个词儿现在很混乱，到底指的是种族还是指的是语言，很混乱。但不管怎么说，波斯人无论从种族和语言上都属于雅利安人。当时希特勒曾经有个计划，就是要解放，就是也叫日耳曼，也叫雅利安，日耳曼人就是雅利安，基本上是重合的词语，就是要把雅利安人建立一个全世界统治者。那么有一帮人往印度西北，往这个哪，这个东南这块走，到了印度，就是印度的雅利安人。印度的雅利安人就是印度文化创造的主体，其实是入侵者。那么就在这个地方待着不动的就是波斯人。从现在波斯人的长相上来看，显然波斯人已经很不纯种了。那个内贾德，你们在电视见过吧？伊朗的内贾德完全不像波斯人，是个地地道道的中亚人和阿拉伯人。他这个长相，波斯人长相是什么？是德国人、北欧人那种长相，就完全是白种人系统。像那个原来的那个总统哈塔米和现在的宗教领袖、最高领袖哈梅内伊，就是标标准准的波斯人。从文献上来看，全世界都赞叹说，全世界无论男人和女人，长得最漂亮的首推波斯人。印度人现在因为打种打种的厉害，但是印度农村有一些这农村的一些人现在保存着纯种的纯种的那个雅利安人的血统。所以当时据说希特勒有个计划，当把欧洲收拾好了以后，反过头来到印度拯救那些印度的雅利安人。所以印度你看好多人种，有的人就像混种混血，有的一看就纯粹西方人，那更多的是介乎于东西方之间的人，因为他们之间确实有混血的问题。波斯人的混血当然比阿拉伯人要少，因为阿拉伯人从来不在乎自己的血统，大家要明白这一点。 跟那个他的兄弟犹太人恰恰相反，犹太人是太在乎血统的，拒不跟别的民族通婚，一跟别的民族通婚就开除族籍。你就可以了解为什么犹太人，犹太人现在全世界2000万人口，现在我们台湾的人口，可是犹太这个古老民族按他的繁衍的速度来说何止几个2000万呀、啊？那些哪去了？犹太部落12支有11支丢失，哪去了？融汇到其他民族那儿去了。一融汇到其他民族那儿，犹太人就不认你了。说你比如你本来是犹太人女孩，你嫁给阿拉伯人，好了，这个就不算我们犹太人。同样的，一个犹太男人娶一个中国的，哦，不算了。现在咱们的上海、宁波、杭州、苏州这块有不少犹太人，都是宋代的时候逃亡逃宋代以前逃亡逃过来的，几次大屠杀以后逃亡逃过来的。这些人现在据说好多人在身份证上民族这部分空着，他们坚持要把自己写成犹太人，但按我们国家的规定，我们国家有56个民族，但是没有犹太这个民族，所以不能写，他们就宁愿空着也不写。今天这不乏其人，在上海和苏州这块，其实他们的犹太血统很少很少，他们已经按他们的做法，他已经早应该不是犹太人了，因为不是一次融血，他们的血统也10%、1%甚至，但由于他们民族性坚持自己是犹太人。阿拉伯人就是随便混血，俘虏了黑人的女奴，然后把她给自己当女当这个当妾，然后生孩子。所以阿拉伯人现在身上的这些外民族的，尤其是黑人的东西很多。这个比如阿拉伯人头发现在普遍是黑的，而实际上纯正的雅利安人的话，真正雅利安人的话是金色的也有，黑的也有，黄的也有才对。所以本来那一块雅利安人的话应该是，比如说就是我说的是这个波斯人，应该是头发应该是五颜六色的，现在的波斯人阿拉伯人都是头全是黑的。民族融合最厉害的大概就是中东地区，因为大家知道那一块始终就没有一个就是强有力的，除了阿拉伯帝国有几百年以外，没有一个强有力的帝国在这个地方一直像中国这个土地，就中国人在这活着。